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
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
关于爱情大数据这个专辑啊，我们是想通过每一期的节目把我们所学到的所领会到的跟大家呢一点一点的来分享，也希望呢让大家对幸福婚姻的理念以及如何经营幸福婚姻呢有一点头绪，或者是有一些方法。
我就是觉着吧，如果大家听来听去呢，能够从心底里头对美好婚姻还能够充满了愿景，就是心中呢还对美好的婚姻呢有那么一种期盼，也愿意为这个憧憬的美好呢而好好的学习并且操练，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最近这两三年我自己周边都听到了非常多非常多失败的婚姻的例子，非常非常遗憾的，有些是真的最后就离婚了，有些是在挣扎的边缘。那他们都是我很亲的姊妹啊，就是看到他们的痛苦的时候，就是除了陪他们哭哈，你也没有办法能够实际的给予帮助。因为我就在想，当婚姻真的走到这么深的伤痛的时候，其实真的就非常难了，在挽救婚姻。所以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我特别期待年轻的男孩女孩们啊，如果还正在恋爱，就能够对婚姻有一个，通过这个实验室，通过我们的分享，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图画，对于所遇见到的现实当中的一些挑战也有一些借鉴，未雨绸缪。
是这样。那我们在之前的三期节目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了爱情实验室里关于幸福婚姻的三个建议。深厚的友谊是幸福婚姻的核心要素，积极的诠释是维系幸福婚姻的高墙，感情修复尝试是幸福婚姻的秘密武器。其实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给大家展现出来了幸福婚姻的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是现实里面呢，就如孟远说的，在我们每一对夫妻的现实婚姻中呢，都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这几期呢，安好和孟远呢就要带着大家回到我们现实的婚姻里来，看看我们的婚姻，看看我们夫妻的相处模式到底哪出了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可能会直接导致我们的婚姻失败。所以说呢，这几期呢我们就跟着幸福婚姻的作者约翰·戈特曼的视角呢一起来问诊我们的婚姻。作者总结出来了他预测婚姻失败的六个迹象。
他其实是透过爱情实验室里面，就是答应跟他自愿要在他的实验室里生活过夜，比如说三天两夜这样子的一个实验，来拿到一些很具体的数据。然后他透过这些具体的实际的案例啊，就整理出来一些共通性。其实这些共通性啊，我没去住过他的爱情实验室，我都知道他总结的六个迹象在我婚姻中全有。
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研究呢，是针对130对新婚夫妇为研究对象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以其中的一对夫妻叫戴娜和奥利弗为对象的。然后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对夫妻身上发生了哪些的问题。他们呢刚刚结婚，两个人将近30岁。戴娜呢晚上啊要去上护士的学校，丈夫呢奥利弗呢他是一个程序员，每天要工作很晚才能回家。当然呢，他们跟其他的新婚夫妻是一样的，一谈到未来的婚姻的美好呢，两个人脸上啊都容光焕发。 但是呢，他们也承认他们的婚姻呢并不完美，也有很多的分歧和问题。
嗯，
然后呢，作者戈特曼呢就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在我们的爱情实验室里面呢，我希望你们原原本本的表现出来。戴娜和奥利弗呢就把两个人之间所有的分歧啊就都表现出来了。作者呢就观察他们处理分歧的方式，比如说戴娜认为奥利弗呢不做他该做的家务，就是妻子啊对丈夫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抱怨啊，很多家务该做但是你没做。但是奥利弗却认为呢妻子啊太唠叨，这使得他呢就不愿意或者是没有动力去做更多的家务。这只是这样的一个处理分歧的一个谈话，但是呢作者说，我听完他们的谈话呀，他就跟他的同事们预设说戴娜和奥利弗将来会离婚。果然4年后，戴娜和奥利弗就向作者反馈，他们正处在离婚的边缘。
嗯，好遗憾啊，因为他们是那么热忱的，那么深爱着对方，而且相互承诺要永远相伴的，短短4年之后他们就在离婚的边缘，真的很遗憾。
是，作者接下来说呢，我预言他们婚姻将会摇摇欲坠啊，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争论、有分歧、有矛盾。作者说，毕竟跟戴娜和奥利弗这对夫妻相比呢，参与新婚夫妇研究的其他夫妻在15分钟的录像争吵中啊，吵得会更厉害。但是作者呢，却没有预测其他夫妻会走向婚姻破碎的边缘。但为什么戴娜和奥利弗的婚姻即将走向破碎呢？
对呀，而且作者说哈，其他的很多新婚夫妻比他们吵得更厉害的呢，他还预测这些吵得更凶的人可能会维持幸福的婚姻呢，不但没走到破裂边缘哈，可见他跟争吵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
是，作者发现呢，奥利弗和戴娜将来离婚的线索呢，就在于他们争吵的方式。
嗯，争吵还有方式的区别吗？
对的，作者就根据这些争吵的方式啊，提出了判断婚姻将来成功或失败的6个迹象。
嗯，
那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呢，一一跟大家分享这些迹象啊。坦白的讲呢，我跟梦魇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这些迹象似乎就发生在我们跟我们配偶的身上。
嗯，就是当书中描绘的时候啊，这些场景就似曾相识。比如刚才听你描述戴娜跟她的丈夫的这种争吵哈，你该做的事情你没做，另外一个又嫌她唠叨，越唠叨越不做，就这种场景啊，我觉得很日常，我家就天天都有。所以我相信这个实验室是把一些我们很日常的场景呈现给我们了，但是为什么有些场景会导致离婚的边缘呢？可能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一听这个爱情实验室总结出来的这几个迹象，他们都是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分歧。
对，那我们今天来分享第一个迹象，叫苛刻的开始。
哇，我听到苛刻这个词我就已经知道了，那你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坏的开始就是失败的开始咯。
嗯，那作者说呢，戴娜和奥利弗的这场讨论呢不会进展顺利的，尽管作者只观察了他们15分钟，就从这15分钟就已经看到了他们开始谈话的方式就是对对方的苛刻，或者是说戴娜一开口就没有什么得体的话说出来，他的情绪一直都很消极，导致了他跟奥利弗的谈话一直就处在一个消极情绪的淹没中。
嗯，
我们下面呢就来看一下作者提供的戴娜和奥利弗谈话的场景。之前戴娜要求奥利弗做家务，当奥利弗开始做家务的时候，戴娜的挖苦就开始了。戴娜说，你做的是啥呀，还不如不做呢。然后奥利弗呢试着通过讲笑话来缓和气氛，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叫感情修复尝试。
嗯，
奥利弗想通过一定的语言或行动来缓和这种不好的情绪哈，不好的气氛。然后奥利弗就说，对呀，就像我们说过的那本书上写的，男人都很笨嘛。
他用 自嘲的方式哈，希望缓解这个矛盾。
对，我们设想啊，如果妻子能够体会到或是能够正确的解读奥利弗的这个感情修复尝试，我想妻子可能会一笑哈，或者是说打他一下哈，你就很笨吗？你就不会做这些家务吗？
对，
他可能温柔的笑一下，推赏他一下，可能奥利弗也跟着笑，可能就去做家务了。
嗯，
但是戴娜没这么做，戴娜面无表情的做。他们谈了一小会儿之后呢，戴娜呢就试图制定一个更完善的计划来督促奥利弗做家务。然后
戴娜说，我很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似乎不太可能。我试着去制定任务清单，但是这不起作用。我也试着让你独自去做，但是没有一件事你能坚持一个月。她开始责备她的丈夫奥利弗。其实戴娜这里说的不是奥利弗做家务不行，而是在指责他这个人不行。
对，作者也说了，当时戴娜说这句话的语气就如梦魇刚才跟大家重复的戴娜说的那句话，他并没有嗓门很大，他也没有用其他的这种激烈的啊快速的言语来说，他就是那样的面无表情的非常平和的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嗯，很打击啊，这种话不用很大嗓门，每个字都挺有杀伤力的。
对，那以带有批评或讽刺甚至是接近于一种鄙视的方式开始谈话的时候，这就是以苛刻的方式开始谈话。
嗯，苛刻是形容当时说话的语气和态度，其实可能内容本身如果你是用另外的一个心情在说，也许事情就解决了。
对，
但是所有的选择用词也都挺苛刻的，然后他的这个面无表情本身就挺苛刻的。设想一下，这是亲密关系当中啊，这不是谈判桌啊。
嗯，
我相信作为妻子戴娜那一刻她心中的确是非常非常消极的，她想要解决问题，但是她情绪很糟糕。
对，那如果是站在丈夫奥利弗的角度来听妻子戴娜的这段话之后呢，可能会有愤怒，也可能会有这种失望，甚至会有挫败感出来，就觉得我努力的也在做家务，我可能不会做或是没有做好，妻子并没有鼓励，相反来说得到的是妻子的鄙视，对于一个丈夫来说自然就会心灰意冷。
嗯，这样苛刻的开始就注定了整场谈话肯定会失败的。而且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他这样子看了15分钟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啊，就注定这场爱情是走向失败的一个方向，是因为如果用这种方式开始讨论开始对话，而且这种讨论方式一旦成为了一个循环，那就是恶性循环啊，它将消耗掉所有原本他们彼此深爱的那些好的情感，都在这个苛刻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消磨没了。
所以说爱情实验室呢，一个大数据表明可以根据一段15分钟对话的前3分钟就预测出整场谈话的结果，这个预测的准确率高达 96%。
我完全认同他的实验结果。我可以告诉大家，每一次我跟我先生争吵不用很多，3分钟我已经知道无话可谈，要尽快结束，再多下去也是无果的。其实我非常非常非常认同，你如何开始，你如何能够将这一段亲密关系当中的对话走向一个好的结果，真的前面3分钟一定是决定因素了。
那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发生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怎么办呢？
比比皆是。今天早上就有一个对话完全失控，因为是从我的这个情绪失控开始，那我就知道至少3分钟之后我就要闭口不言了，不要让它持续到15分钟，那杀伤力太大了。就是及时止损，我就离开，关上房门离开，就是不要让失败的对话继续下去，至少这是我们目前可以首先做到的吧。
嗯，作者提醒我们啊，如果你以苛刻的方式开始了你们的谈话，你们也许就要停下来休息片刻，然后再重新开始。那如果你的情绪还没有处理好，这个片刻可能就 不是短短的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可能是需要半天甚至一天让你的情绪来平复。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话说的合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
我跟我太太呢，昨天也经历了苛刻方式开始的谈话。昨天我们带着我们的女儿呢去看牙医，快到牙医诊所之前呢，要穿过几趟有红绿灯的街道。我是看着这个行人的啊，尽管我的车没有停下来，但是呢，我一直在踩刹车，我知道我一定会停下来。由于我没有立刻的停下来的时候呢，我太太就说了一句：“前面有人，你怎么开车？不瞅着点多危险呢？”他那个时候是看见行人要横穿马路，以为我没有彻底停下来会有危险，所以说他情急之下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但是我当时在车上，我已经看见有行人的时候，我就要把刹车踩止停下来了，所以他这一说倒给我吓了一跳。我立刻就回了他一句：“我开车不用你管，你突然说这么一句给我吓了一跳，开车多危险
呢。”
我太太马上就说了一句：“就冲你这个样，我一定要学会开车。”
转了风向，对话已经
是。然后我的女儿在后面就听出来我们的谈话就已经不对了，已经互相有指责有苛刻了。对，我女儿就来了一句：“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吵架了。”然后我们立刻就安静了下来。我们的安静呢，是我们的女儿给了我们一个提醒。我当时在想啊，如果我女儿不提醒，我估计我跟我太太的苛刻的这个争吵啊，肯定会持续15分钟，并且呢，两个人肯定会气得不得了。然后到了诊所门口呢，我太太领着女儿就去看牙医了。然后我就在安安静静的在想刚才所发生的这件事儿哈。我说为什么两个人一定要这么激烈的争吵呢？好好说话就不行吗？等我的太太和女儿从牙科诊所出来之后呢，我发现我太太的情绪缓和了很多哈。我看她平静了，我也就没说什么，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其实真的就是日常我们都会有疲惫的时候，就包括我们今天说的那个例子，戴娜她其实也是可能自己在家里头晚上要去上课，她很累啊。所以消极情绪是有一些累积的根源了，只是在那一刻对话的时候她没办法用积极的语气和幽默的回应跟她的丈夫对话。其实苛刻的开始挺容易造成的，
对，
但是就像你们夫妻一样，你们真的是有个挺可爱的女儿，这也是神给我们家庭有孩子的很大的恩典。有时候夫妻的吵架会在孩子面前稍微收敛一些哈，但也有一些时候就是两个人说着说着真的气儿就都收不住了。那这种时候其实在很多日常婚姻当中都会有出现的。
对，
所以如果出现了呢，也要知道在亲密关系中这种状态呢是一个常态吧。
对，你像我们结婚多年的哈，这种情况肯定是常态了。那我们作者针对这个项目开展的研究呢，它是针对新婚夫妇的。所以说刚开始进入婚姻的时候就以这样的方式开始谈话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会给我们刚进入婚姻的小夫妻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刚刚开始进入婚姻，我们可能真的是要好好的养成两个人互相谈话的一个好的习惯。 如果已经有了苛刻谈话的这个迹象，那么我们真的是要改变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哎，你知道吗，录节目录到现在哈，我脑海中一直在回想今天早上我跟我先生那个苛刻的对话是怎么讲不下去的时候的。我忽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当然每一个婚姻每对夫妻都不一样哈，对话是我挑起来的，起因呢是因为我的老大他有一件事情是需要父亲帮忙才能够去申请的。
嗯，
然后昨天晚上呢他们父子两个人在一起好像这件事情没有做完，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去问了一句，我非常平和的，一点消极情绪都没有的，我只是想要知道结果，所以我就去问了一句，我说昨天晚上你跟老大解决那件事情结果如何呀，我问得很平和的。
嗯，
但是呢我的先生回的那句话激发了我那个苛刻的念头，他回了一句，你又说我，其实我没有指责。
嗯，
然后我就在想我说他什么了呢，然后他第二句话他说，那老大已经这么大了，他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来完成，要训练他独立，不能每次找我。哎，他这样两句话回给我，我就有火了，我就回了他一句，我说你作为父亲你当然应该有很多事情帮助他呀，你不能一下子让他独立，要慢慢独立呀。
嗯，
结果我们两个这个对话已经从本来我要问的问题转向了，开始指责这个人了。嗯，看到没，当我们不是在去处理事情，嗯，而对话转向人的时候，就开始有苛刻的言语和语气出来了。我当时已经觉得我的情绪被挑起来了，我脑海中出现了很多次请他帮忙然后处理事情他没有去管到底的场景，我的语言已经在我嘴边了，我就开始想要有很多的批评了。
嗯，
那个时候我知道这3分钟的对话要结束了，
是，
我就走了啊，然后准备开始工作。但是今天我们的录的内容呢，我就在想，我怎么开始有这种彼此苛刻的感受了的呢？我现在在想啊，其实我可能对我的先生有一份不了解。
嗯，
就当我问他昨天的结果的时候，他的反应已经不是我要问那件事情，他的感受是认为我在指责他，
你不信任他。
对，其实我完全没有，我想这是他对于我这个问话背后有一些误会。
嗯，
那现在呢意识到这个的时候，可能等一下我要去跟他做一个好好的修复，我要跟他解释一下我这个问题的背后一丁点指责的意思都没有，我只是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可能我要跟他要好好的去修复一下我们刚才怎么对话就变成了人身攻击的。其实看似日常，但我们如何处理自己觉得被苛刻了的这些感受都是需要学习的。
对，其实安好呢跟太太在一起相处呢，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就是有苛刻的方式争吵开始的时候呢，我的心里呢圣灵都会有声音来责备我，怎么又没有控制住情绪呢，怎么又这么说话呢，其实我往往呢都会安静一下，就在安静的那一段时间里面，然后我看我太太的情绪也缓和了，两个人呢很激烈的争吵呢就不会持续下去了。如果说从人血气这个角度来讲呢，一个男人控制自己的脾气是非常难的，特别是当妻子问一些问题是事无巨细的时候，男人就会有一种被指责，有一种不信任感啊从心里生出来。一个男人他是很怕妻子指责自己不信任自己的，所以说呢当我发现我的太太有这样的一种言语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指责，不管是误会还是他可能言语中流露出来也好，我一定会有一个正当防卫这样的语言或行动出现的。
嗯，
这个防卫可能就会指责对方，你怎么就不信任我呢，我能处理好，就像我开车只是提醒我要注意，但是我就认为我不会开车哈，我没有遵守交通规则，我没有注意行人安全，我就会联想到这儿。很多的时候也真的就是一些误会导致了这个谈话没有很好的进行下去，或者导致了夫妻之间的这种苛刻的争吵激烈起来。
嗯，
如果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冷静，两个人都没有抓住对方发生脾气的时候所出现那个状态而不放，这不又重新回到了这种平静的相处过程中吗？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苛刻的开始，大家呢真的没有必要太过于紧张啊， 你首先要明白你的初衷，或是对另一半了解到什么程度，知道对方没有坏意，你知道这么多年他跟你相处，这个人真的很好，其实生活中的这些小矛盾、小摩擦呀，也就过去了。
嗯，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会有指责和苛责对方的时候，也有被指责和被苛责的时候。
对，
这都是婚姻当中常常会发生的。但诚如这本书的作者哈，这个婚姻博士他说的，许多的争吵本身没有问题，你们吵架本身也不是那个最大的问题，但用怎样的方式去对待呢？这却是完全的分开了幸福与失败。所以我很感谢圣灵，因为他是有智慧的灵，他会给我们智慧，所以向他求告，他会告诉我们怎么样以智慧和爱并存来处理好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对，安好呢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看到了箴言书17:9的一句经文，说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我们往往呢看到对方即使有错，我们会挑更大的错，有的时候呢没错是误会呢，我们也会挑小错。那一旦我们有这样的苛责，有这样的指责，看不到对方身上好的时候，亲密的关系自然而然就疏远了。
嗯，
圣经告诉我们遮掩人过来寻求人爱。
是啊，就是愿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哈，然后我们的婚姻才能慢慢慢慢被爱滋润着，关系才能够慢慢慢慢逐渐的幸福起来。
是，我们今天这期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见。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爱情如死亡一般坚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盼望，凡事盼望，爱能医治一切创伤，爱情像寒冬抚慰的阳光，爱是凡事包容，爱是没有尽头，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